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7节。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7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读经完毕。
我们今天很欢迎，十分欢迎曾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曾牧师是一位资深的牧者，他早年毕业在香港海外神学院，后来在美国惠登神学院研究院那里拿到硕士的学位，给 Dallas 的神学院拿到教牧学博士的学位。曾牧师曾经在菲律宾宣教多年，后来先后他在美国 Austin 芝加哥，后来在多伦多北越华人浸信会来牧会。2014年他正式的退休。当他退休以后，我们知道做牧者的人是退而不休，他现在神更大的使用他，他现在圣言资源中心加拿大分会的总干事，主要工作是推动教会回归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支持，求神使用曾牧师今后的侍奉，也使用他们夫妻两个人同心来推动圣言中心的工作。我们现在恭请曾牧师讲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吴牧师给我机会神给我机会来服侍他。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假如不是耶稣拯救我，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可能在监牢里面，因为以前我是很坏的人是神拯救我，改变我，也呼召我所以感谢神给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服侍神，今天可以站在大家的中间，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今天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宗教，很多的异端邪说。这个2017年，就是去年有一个统计说美国是有5000个异端，那加拿大也有很多异端。那这几年来搅扰华人教会最厉害的一些的异端，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哈？东方闪电，还有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等等。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提防这些的异端，因为他们会使未信的人受迷惑然后会使初心的也会离开神。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防 这些的防备这异端，不让他们来影响弟兄姐妹了。那我现在先请大家来读一节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这里说这一切事是讲什么呢？那前面呢，他就有这样的一段哈，我们也一起来读哈。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那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啊，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在搅扰教会。那这些人呢，本来有一些是在教会当中，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属于主的啊。这里说不是属我们的，两次说啊。那他们离开教会，就显出他们是敌基督的，那他们是传一些反基督的道理。那圣经里面这个异端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别的教训啊 ，heretic 是别的教训啊，不是基督的教训。所以约翰这里刚才二十节哈，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从那个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就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恩膏，让我们分辨，能够分辨这些异端。那刚才我们读过那个读经的时候啊，读过二十节，那二十七节哈，那你说什么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个真膏的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一共出现了几次啊？恩膏这个字，四次啊。那圣经里面重复的，就是叫我们要注意啊，他是强调的啊。那这个恩膏实在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经历主的恩膏。那么透过这个恩膏跟他的教训，那我们就能够抵抗这个异端，那可以为真道来争辩。那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啊，就是说要经历主的恩膏。那怎么经历他呢？那头一样呢，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恩膏。这个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哈。那个恩膏是什么呢？它恩膏原文的意思就是膏抹啊，就是恩典的一个膏抹。那旧约里面有三种人是用油啊，被油来膏抹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哈，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啊，那为什么要用油来膏抹他呢？他们呢？因为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啊，是神要会给他们智慧能力，啊，来完成他的职任。那受膏者呢，通常就是只有这个一种的职分。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有两种，好像说大卫，他是王。他也什么？他是先知啊！啊，圣经称大卫是先知啊。那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但也是祭司。那么，除非是上帝允许了，就是他们不能够越分的。比如说扫罗，他是王啊，但是呢，他私自献祭啊，他不听撒母耳的话哈，不等撒母耳，他自己献祭。那么他越分了，就被神惩罚了。这个乌西亚王，他是王，但是他要上那个圣殿烧香啊，他以为他做王什么都可以做了，结果呢，他也是被神惩罚，他生了大麻风。那么，但是旧约里面呢，就预言 有一位受膏者将要来，他是这三种的职分都有的。那大家知道是谁吗？对啊，是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了哈？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哈，他就是这个受膏者啊。当主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这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了，那么他靠着这个圣灵的膏抹，那他就完成了啊，为我们世人的救赎的大功。他成为先知中的先知，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万王之王。主耶稣是不是值得我们来赞美来称颂啊？啊，是哈。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感恩，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耶稣给门徒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刚才我们这个起印经文也有读到哈，就是约翰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我们也再一起来读好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主的恩膏是谁呢？就是这个圣灵哈。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同时进入啊，我们接受耶稣，这个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内心，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为什么叫他做保惠师呢？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呼叫啊，旁边呼叫。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呢，就安慰指教来帮助我们啊。那主耶稣在约翰十六章十三节他也说，一起来读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大家看到那个括弧里面呢，就是中文的圣经的小字啊，他说进入，就是说这个圣灵不单只帮助我们是表面上的很肤浅的啊，来认识真理哈，他更是说要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哈，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就是说你他是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思想言语行为啊，他帮助我们都能够活在真理的当中啊，或者说活出真理。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二章二十七节说啊，约翰一书啊，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里说真啊，真理很重要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假的东西，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很好哈，我们是很出名世界的舞台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很出名的就是假东西哈，我们有假奶粉、假药、假鸡蛋都有哈。那我有一次在网上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失恋，他就是没有人生乐趣了，所以他就要自杀，他去买了一包就是杀老鼠的药啊，毒药。那当他吞了以后，他很久都没有像他想象浑身出血，没死啊。后来一个朋友来劝他，他就打消那个自杀的念头了。他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就说为什么我吃了那个毒药都不死啊。他就拿去化验，发现哦，原来这个不过是一些很便宜的廉价的粉末啊，完全没有点的毒性啊。这个人哦，他就是幸运不死了啊。但你想想，假如你有病哦，现在你要买药，这个药是假药，那如果是普通的没有什么害处啊，这个还是严重了，因为你的病就不好了。假如是不好的，那吃了就死得更快了。所以啊，我告诉你，世上所有的异端邪说啊，都是假货啊。人误信他的话，就会失丧灵魂啊。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假如是真的基督徒，若误信了这些异端，那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会，我们就会重新落在那个黑暗当中了。可你问， 那基督徒如果信了异端，得不得救啊？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基督徒他信异端的时候，得不得救啊？那我的回答，那有人打就点头啊，就等于说基督徒犯罪，真的基督徒犯了罪会不会得救啊？会啊，不过你犯罪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断了哈、哦。要因为你真信主，你有圣灵在里面啊，我相信上帝会怜悯你，会保守你。那、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真的受感动，你悔改，啊。但是呢，你就是浪费了很多的光阴了，因为你进到了异端里面，就是给搞让他搞到糊涂了，你也不可以怎么好好服侍神了。但是我要大家注意，如果是所谓基督徒，所谓啊，却信异端，那死因不回转的话，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根本没有信主，从起初没有真的信主。那我们怎么分辨真假的信仰呢？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2-23节，就是前面的一段，他说，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怎么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呢、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假的。那我们知道东方闪电啊，这个异端它有很多的名称的啊，你知道它有什么名称啊？它叫欺凌派，它又叫二次救主派，它又做新能力主教会，还有说它是真光，当然是假的啊，真光派，还说它是真道派啊。几年前他又改名说全能神教会，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哈。还有呢，实际神教会、哦、啊，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叫做国度福音教会。你说为什么改那么多名啊？啊，因为他就是要迷惑人嘛。因为国内已经把它定为一个邪教，那他一听东方响弹，想定就是邪教，所以他就改别的名字。那后但是他讲来讲去还是他讲他那一套，他们就是引用马太福音24:27啊，只要你看那个圣经，你就会看到马太福音24:27，那里说闪电从东方发出，急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个是主耶稣预言他将来回来的时候啊，是全世界的人马上就会知道了啊。那么好像闪电很快，但是这个东方闪电呢，他们这样自称哦，因为他们那个发起人他说耶稣已经回来了，这一次啊是用女人的身份，就是他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女基督，所以你要看他有二次救主。弟兄姐妹，你怎么分辨这些人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就是要求圣灵开你的眼睛，要看清楚别人所相信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什么，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才是基督。那么圣灵的恩膏他会做你的教师的，就照圣经所应许，他真的会帮助你来教导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有圣灵的恩膏藏在我们里面，日夜相随，是不是很宝贵啊？很宝贵哈。那么你认识圣灵有多少呢？那这个认识就是说你真的能够来跟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可能你说哇，我跟天父啊关系也蛮亲密的，天上的爸爸哦，一听到爸爸觉得亲密啊。那么跟主耶稣也蛮亲密的，他是我的好牧人，耶稣是最好的朋友，知心的朋友，那么也跟他还蛮亲密的。那跟圣灵呢，你觉得你跟圣灵会很亲密吗？那假如你说很亲密，那我恭喜你了。但你说好像比较陌生啊，那我们就要努力了，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所以这位圣灵啊，就是他住在我里面，真是跟我们很亲密的。我们要努力的来去认识他，经历他。我们要学习来向圣灵祷告，在祷告当中啊，我们是向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都来祷告的。我们也要赞美圣灵，我们也要向圣灵感恩，我们要在圣默想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默想他的属性，那你就会越想着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跟他的亲密的程度就跟天父跟主耶稣一样，这样才对啊。那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圣恩膏，那第二样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恩膏呢？那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灵是怎么教导你。那使徒约翰的时候，那他只说已经有敌基督了，就是说有些假师父，那他们会说耶稣怎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因为希腊的哲学说就是他们有这个二元论哈，就是属灵的才是好的啊，物质都是恶的，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是一个幻影，哪有说耶稣怎么会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说我们是一个不死的基督啊，那么又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死啊，那他更相信说神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智慧啊。又说耶稣这个不过是很多的天使当中一个，还是神人中的一个比较高的天使啊。那么所以他们一讲一大堆，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就说你单单信耶稣不能得救，你必须要守割礼，那这是其中一种保罗常常测着的异端哈。你知道异端常常也很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他说他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安息日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们的创始人说耶稣是在1843年到1844年之间啊，就100多年前会回来的。后来结果呢，日期到了他就没来了啊。他们又说他们算错了，他说在10个月以后就一定来了，10个月以后还没来，那么他们就怎么样下台呢？他们就创造一个新的教义，他说耶稣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啊，谁看见了？还没看见吗？他们说他们看见，那么所以他们就创造他们这样的一些教义啊。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呢，他们就是走到极端了，他们就自称他们有神的启示啊，甚至他们会在聚会当中说圣灵给我什么智慧的语言啊，我知道某某人会生病，某某人会怀孕，某某人会发财啊，那怎么知道真的是圣灵讲的话呢？我们怎么判断真理呢？假如一个人说他是女先知，真的有这样的就是说他是使徒连牧师都要听他的，那这样子你怎么知道他是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判断呢？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你们心里。还有一节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那这个就是十部诗经法里面的这个比较你看这里一个是不是有比对啊？绿色的那个说什么？24节，勿要将他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下面那个，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那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主的恩膏是怎么来教导我们呢？就是透过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那从哪里听见呢？那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他就有这样说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他所领受的是什么呢？不单只说他有从神来的启示哈，他有特别神给他显现嘛，耶稣给他显现特别启示，但是呢保罗所传的也是跟使徒们所传的是一致的，他也是从那些使徒们跟他们交通 所以他也是从他们那里领受的，然后传给弟兄姐妹。所以其实他所说的就是教会的传统，就是教会纯正的那些教训、教训啊，正统信仰。他在以弗所书二章，他就这样说过：这个教会啊，是被建造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圣灵是怎么教导我们呢？主要就透过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圣灵啊，他在我们里面教导的，他不会超越，他已经藉着这个使徒先知来传给我们的真理啊。不过呢，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帮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更清楚的领悟，而且得到激励啊。所以啊，圣经就是连前后连贯的啊，我们这个叫做上文下理，或者以经解经啊。当你读到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啊，也使徒约翰所写的嘛，约翰二书第二章那里第九到十一节，约翰给教会什么提醒呢？我们一起来读哈。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相有份啊。所以假如一些人来讲，根本跟这个教会的传统，哇，你在圣经里面所学的是相违背的啊，那么他这些人呢、啊、这个使徒约翰说，你不要接他到家里哈、啊，就不要接待他，也不要多费时间跟他们来讲哈啊。你接待他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外面的人所讲的，我们真的要小心。就算在教会里面，你听到保罗都教我们要慎思明辨了，是不是 啊上帝要我们啊好好来照着圣经的、来去了解啊。所以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网上来看很多的哦，我要看一些讲章啊，别人讲的，那你就是要小心哦。就除非那个讲员啊，你知道是牧师都讲过，或者你知道真的是福音派的啊，纯正道理的，你就放心来听。那这里我要大家注意一句话哈、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他说勿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啊。我是说第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这个二章里面的那里所说的哈，常存在心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注重说你必须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你不单是读了明白，你要把它存在心里，你才能够真的去经历主的恩膏，才不会走歪。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通信很发达，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啊，我想这里没有手机的很是少数，是不是、啊、这个手提电话很方便了、啊、那么当然在电脑也很方便啊，所以很多人下载了很多的不同版本的圣经那请问我们既然有那么多的圣经在手上，那么读经的人是否比以前增加了？理想是多了还是少了啊？我给你一个统计哦，这是在2013年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叫做 Faith Today， 就是加拿大的基督教的一个刊物哈、哦，《今日信仰》。那他报道了，他这个题目叫做 Shocking Statistics on Bible Reading， 就是一个读经的一个很震惊的统计哈、哦。那他说，从1966年到如今，就到那个时候，差不多50年左右了啊。他说，应该是，对不起，应该是1996哈，不是66那么久哈。 他说每周一次读经的人从28%跌到11%、应该不是66，我打错，应该是96、然后从28%跌到11%，每天读经的人只有5%，就是说5年前了，每天读经的人，他是说基督徒啊，只有5%，每月读经一次的只有14%，那么虽然有2,000,000本圣经，220 million Bibles 被人下载了，而且下载的经文的人的多数是就是上教会的人，但读经的人却大大减少。请问为什么是为什么原因呢？那么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被这个电脑手机上其他的东西掳去了，那有人竟然说接触这个媒体的欲望好像你上社交网站Facebook, WeChat, WhatsApp 或者查阅电子邮件，或者上网冲浪，听过这样讲法，冲浪的人看电视可能都是难以拒绝的诱惑因为呢他们能够随时能看到，吸引力很高，而且这行为的花费并不高，很简单，所以你看有些人在读经看，但是一下子这个有 WeChat 来了，这个 notification 一个什么其他的信息来，你就被搅扰了所以我们真的就要求神来用他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真的被太多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引诱去了那这个第24节2章24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因为姐妹，你是不是要住在神里面呢？耶稣说，如果你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嘛，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那原来是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就多结果子所以你要多结果子，你必须要有主耶稣藏在你的里面，你要再住在他里面，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有神的话在的里面。所以你读经单单读不够，你还要真的要把神的话存记，就背下来。我不晓得多少人现在你还有背圣经的习惯我是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背圣经的那么因为有神的话，你真的认神的话，你就能够分辨一端了那么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很努力去读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样怎么样真的来 才能够经历恩膏了这个讲过了，我们必须要顺从。因为27节说你们要按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按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说你读了以后明白以后记在心里面，你还要立志去遵行所以圣言中心的我们的宗旨叫做自立实践见机圣言就恩膏就是神的能力，让你生命可以变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你越去遵行的时候，神的话你就经验到你的信仰是真的。这个 Matthew Henry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解经家他曾经这样说，他是呼唤我们要认同教牧的权柄。那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我们应当顺从牧师的教导，不要自以为太聪明太好太伟大而不必向牧师来学习假如牧师是所讲的是合乎圣经， 那么他们必须要顺服、啊、他是讲鼓励哈。假如他所讲的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你不听从，就是忽略了牧师的牧养，更基本是忽略了大牧人耶稣基督那个教管、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牧师祷告，为传道人祷告，让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所教的也真的是合乎圣经的，他们按真理来分解，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向我们的传道人来学习，那么大家一起在正道上来成长。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你真的要做出来，按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姐妹，这个这是对今天的那些异端异教一个最好的反驳。假如佛教徒摩门教徒耶真的人说，你们信耶稣的人都不能够相爱，你们教会有丑闻啊，你们的夫妻也常常吵架，那你们怎么关心这个你们也不关心社会，那你们的耶稣真在什么地方，你们神有什么好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叫做什么社会啊？后现代啊，后现代的社会啊，就是反传统反真理，黑白不分，是不是 啊真假不分的啊，真假都信啊，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绝对啊，所以他们绝对相信没有绝对啊，你听得懂吗啊，他们很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然后你说我们怎么帮助这后现代的人信耶稣了，然后现在的当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不合圣经，但有一样确实我觉得他们很看重哈、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利。什么呢？后现代的人他们是很看重真诚无伪，就是英文叫做 authenticity、啊、这个是真诚无伪，就是你言出必行，但你是言行一致的时候他们就没话说了。但今天我们太多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说我们也说我们懂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不行真理的话，我们讲一套做一套了，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够让他们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全心来爱神，全心爱我们的配偶，全心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全心的来爱世上的灵魂，不是单单口讲，而是真的有行动啊！让我们真的也爱神爱教会爱人爱世上灵魂，那神的话那就会真的透过我们来被高举啊！那圣灵的恩膏教导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了？很重要，你要顺服啊！有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那当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在聚会里面听到就是圣灵感动他有很大的反省啊，圣灵让他看到什么呢？就他这个人原来很骄傲啊，他原来很多时候服侍的时候是向人家来称赞他，所以他就是受到一个责备啊，他偷窃了神的荣耀。他跟我分享，他说牧师啊，我真的觉得我过去不这样不对，请你为我祷告。那我真的为这个弟兄很感恩哦，啊，他愿意这样跟来跟我分享，啊，他说他要跟他太太一起来追求，更加亲近神，更谦卑来服侍，啊，要叫神得荣耀，啊，结果我真的发现以后这个弟兄的侍奉哦，哇，真的啊谦卑了很多，而且人家也从他的服侍得到帮助。那其实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这么一起讲下去就时间就过了。实在很多事情我看到，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被彰显出来了。那我特别要讲，这是你们的差传月是吧啊，我们要注重传福音哈。那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必须要赶快传福音，因为主来的日子很近了啊。前几个月上帝给我一个感动，我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他在中学的时候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哈、啊、 很好，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信耶稣。但是八年前他在澳洲他信了耶稣，他说以前他是百毒不侵，什么都不信，但是呢他信了以后他就很热心。所以他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安排一个福音聚会哦，请他讲见证，然后我就做一个回应。所以我就上帝感动我订六桌在一个餐馆啊，就一个晚餐啊，六桌啊，那就我就要请我的校友来，那校友就来了差不多二十多人答应了啊，有其中一些没有信主，那么还有那么多位怎么办呢？那我就跟我的认识的不同的教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都来啊，请慕道朋友啊，感谢主，那天晚上真的来了六桌人。那我的朋友同学他做见证，我就做一个分享啊。然后呢呼召的时候啊，六个人信主啊，一个也是我另外一个同班同学从美国来的，另外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英华书院的校友，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同学的姐姐啊，然后另外一些慕道朋友。我真的很感谢神啊，那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传福音。所以我虽然今天我觉得神给我一个 platform 就是教圣经，但是我常常还是为了福音啊，我有那个负担。那这个号角报纸啊，九月份我不想你们拿过，九月份有一个见证，这是我带了一个英华书院的校友信主，那个他的太太信主，他的校友我也是跟他传福音，他后来也信主。那个题目叫做夫妻符合常主爱啊，是上个月的啊，如果你找不到啊，你就网上可以看哦。那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负担，真的我们知道灵魂宝贵，赶快传福音，在本地在外地啊。弟兄姐妹，今天你专注的是什么事呢？你每天在想在想的在做的是为什么事呢啊？你有没有真的专注在主啊，你帮助我能够经历圣灵的恩膏，让他来膏抹你，浇灌你，让他的喜乐充满你，将他的平安浸透你，用他的安慰来抚摸你，将他的力量来扶助你，用他的盼望坚固你。你愿意圣灵带领你进到真理，更深明白他，你愿意好好决心来学习的话吗？愿意吗？你愿意跟神立约说，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我的电脑电视手机，在那些重复无聊的事上。当然你是要看电脑的，你要看手机的重要的东西哈。你愿意专心每天早上灵修，好好亲近神，愿不愿意参加主日学立志啊？有一些读经的有读经营，或者说有查经班，你愿不愿意参加？或者你愿不愿意参加学习我们这个十步释经法啊？你肯这样的立志吗？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更感谢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知道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的宽广，我们一生都需要你的话引导我们，活在真理当中，高举真理，也能够使别人蒙福。求你让我们下决心更加的追求，透过你恩膏的教训认识你，敬礼你，荣耀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最后要说欢迎大家哦，继续为我们圣言，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圣言祷告哈。那我现在其实在教一个诗篇119篇，我已经讲了两次，这个礼拜四是第三次，六个礼拜我每一次都有学生本有教师本，假如你愿意来参加哦，你可以跟我联系哈，我可以把我上两次的课老师的课的这个教师本送给你啊，每一次都有教师本的啊，跟我一起来学习。 然后我们有个读经营，那有我知道你们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报名了哈，在旧市军园营地，我跟曾师母会带国语组啊，查帖撒罗加前书，然后呢，我们森林有一个教会音乐跟艺术之旅，是明年啊6月14号到16号，是欧牧师跟何牧师何崇谦主领。这个何牧师是谁呢？是我们森林副会长，每一期号角第15面，你都会看到他的关于他的文章，他有一个影视版，就他介绍一些世界名画啊，特别有一些是基督教，有一些是其他哈、啊，他是非常精彩的哈、啊，所以我们也有一些通信员通信，我今天带了一些，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拿，或者在网上哈、啊，你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好，谢谢大家。